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的主日呢是2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我们从小羊团契开始主日聚会哈，坚持3年以来的，也就是从下午开始的哈。今年是整满3年了哈，到2月份就是满3年。3年的时间呢，大家一同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一起聚会，成了一个。对我来说的话，一个比较习惯的一种聚会时间哈，好像已经习惯了在这个点，哎，跟大家有一个约定，在这个时间是我们一同在线上一同敬拜、一同属灵分享交流、一同那个相聚的一个时间哈。所以每到这个时间就特别的期待啊，当我们进入诗歌敬拜的时候，其实就进到一种很熟悉的。那种敬拜的状态当中哈，每首诗歌，我们的经文的分享，大家的互动，我觉得很自然，很美好啊！感谢主，我们从下个月起呢，会有一些调整，但我们盼望这样的调整是向着一个更加积极的、更广泛的一个方向发展，使我们无论是在线上是在线下，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加彰显他的权柄和大能，使我们能够在地上，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其实不光只是我们的生存或者生活的困难，的确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我能够置身事外，可以过一个悠然自得、顾好自己的生活。”不可能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因为我们就在这一场大的属灵战场当中，谁也不可逃避。逃避的人都是被掳的人，被掳走的人，那要么你被甘心做奴隶，要么呢，你必须脱离被掳的状态，你必须回到你的主战场。你的主阵营，那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虽然弱小，但是率领我们的元帅，他已经全然的得胜。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延续着马可福音呢，从11章往后的经文，虽然在从11章之后是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最后一周的时间，那我们上次也说，从11章开始呢，基本上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其实将神的国与地上的国，将这场属灵的征战带向了一个高潮，也是冲突的最高点。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耶稣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对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是耶稣主动的，这样一个挑战呢，他不只是说法利赛人他们蓄意已久。要杀害耶稣，而是说耶稣也是在主动的在向这样一个黑暗的抵挡他的事件发出挑战来。所以以前我们总觉得来说，今天我们向这个世界的回应是消极的，因为世界是逼迫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的，那我们必须得应战回应，对吧？但是当我们再看四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呢，当主耶稣一面说我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对吧？神的旨意是要让我到耶路撒冷去被钉十字架受难，但另一面我们看到耶稣对这样一个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的成就过程呢，是主动的回应，也就是说他主动发起这样的挑战，甚至他主动的使得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们对他的仇恨与反对达到了制高点，达到了极点，以至于。耶稣必须被他们除掉，耶稣必须被他们钉十字架。其实在几年前年吧，当我在3000眼课程当中，在四福音这个课程当中，学到这个学的学习的时候，看到这个点的时，看到在这个课程当中提到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对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去真正这样去思考过，因为当这样去思考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时候的思维是被动的，是被动的，好像我们必须得没办法了。这个是人家已经就像哥利亚已经站在那里骂阵骂了30天了，或者更久了，没有人应战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必须如只能这样硬着头皮上阵了。不是的，耶稣是主动的。 这场仇恨是他必须挑起来的。就像我们真正知道，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让地上太平，我来就是要让地上动刀兵，我来就是要把火点起来。”这场战火就是耶稣自己要点起来的。如果耶稣点起这场火，那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的战争。这个世界所有的战争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战争，因为都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没有人能向黑暗权势真正发起挑战，也没有人掀起这场战争，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权下。亚当如此，夏娃如此，亚当和夏娃的后代都如此。凡属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向属灵的黑暗权势去发出反抗和挑战的。那么基督来就是要发起这场挑战，而且是绝对性的，是完全。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耶稣是不是可以有避免冲突的方法方式？没有，完全没有，他一定这样做。他明知道是这样，也必须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来看待的时候呢，我们越发觉得，什么是王呢？王就代表着他一定要建立的是一个。是另外一个，是以他为中心为主体的一个国度，那这就意味着要对原有的、既有的那样一个权力体系，要发起一个彻底的一个攻击，或者说改变，不是妥协，而是完全的发起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一周当中，实际上是冲突不断的在往上推进和推进的结果，直到十字架作为一个顶峰。当然呢，还不是属灵界的顶峰，那只是耶稣在地上，他在地上的一个事工的一个顶峰。事实上，他的复活是把这个他的复活是将这样一个战局彻底的翻转和改变，所以11章往后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其实它都是一个主题，就是基督作为王进入圣城，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带来一系列的一个属灵和实际的一个交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越看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去留意和思想。这些部分包括了耶稣对于反抗他，就是说，对于质疑他权柄的人提出来的种种挑战，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真理、原则和我们觉得难以解明的问题，其实都在这样一个交锋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耶稣提出来的回应或者回答，其实给予我们非常清晰的一些指导，而且就是过去大家觉得朦朦胧胧很不知道怎么样去评判和看待的事物，其实耶稣就好像把天上的那一幕，或者说把真理的那一个幕布拉开了一样，让我们略发能够看到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很清楚的，是很确定的，不像法利赛人他们争来争去，也不像撒都该人他们老是觉得变来变去那种，其实是很清晰的。还有对于世界的一个判决。在他们还没有为耶稣下最终的判决之前，耶稣已经对这个世界发出了最终的判决。那这个是我们真的看到的，耶稣进耶路撒冷不是一场拉开的悲剧，而是一场真正一场值得去关注和庆祝的一场胜利的开幕。好的，那我们先请古布老师呢将11章27节的一直到12章12节的圣经呢给大家读出来，好吧？
好的，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漏收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漏收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
是啊，
又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吧？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就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好，感谢主的话语。
好，谢谢各位老师。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在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当中，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在每个主日在线上的敬拜。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引导我们，因为在这过去几年当中，你使用你的仆人，你借着你的话语，曾经打开我们的心。造就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今天得以不断的认识你。虽然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觉得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越学习真理，我们越发觉得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是肤浅的。主啊，我们求你，当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靠近你，我们越认识你的主权，我们越能够顺服你。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求主带领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啊，其实在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呢，都是把。事实上，在自然分章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的。因为这件事情，耶稣整个的讲到呢，他是从27节之后，一直到整个马可福音的12章的部分呢，实际上他都是在一个时间段一个连续的一个事件和回应哈。但是我们把它可能分作两大部分呢来看哈。最紧密的就是12章结尾的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权柄的质疑和挑战，然后呢，紧接着耶稣对他们的一个质疑做了一个回应，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没有直接的对他们做出一个批判或者说回应，就是借着一个比喻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回应啊。这两个呢放在一起来看。那这两段呢，其实他们我们说所有的这些内容，它都在一个延续当中呢，是因为11章我们看到耶稣以一个君王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啊，只是耶稣以这样一个君王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呢，不是照着世人所盼望的那样一个在战场上，或者说不是在一个世俗意义血气战场上的一个君王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而是一个属灵的姿态。它有两方面的一个体现。第一呢，它是应验圣经上的预言，这是上帝在的旨意当中对他的百姓早已经做了一个君王的画像。 那样一个图景已经透过先知完整的呈现启示给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事实上他们可以一眼可以看出哪一位是那要来的君王的。第二，耶稣以这样的形态、姿态进入耶路撒冷，一方面他尊贵的王权并没有改变，他仍然是那位尊贵的君王，但这位君王又是在负重，又是在一种真实完全为他百姓牺牲的状态。也就是说，他既是犹大家的狮子，他又是羔羊。他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也是那样将要为他百姓牺牲的羔羊。这就是神的百姓所真正需要的那位君王。所以当时的百姓大多数是无知的，他们对耶稣这样一个姿态呢，他们有一种朦胧的一种回应，他们欢迎耶稣，他们也差不多认定为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了。但是随后他们就做出了背叛，至少大部分人是做出了背叛。因为他们并不明白圣经所启示的君王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怎样的来做他们的君王，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自己的状况并不完全明白，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一种什么状况，他们以为他们的问题是罗马人造成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就是自己造成，罗马人不是他们的困难，而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的困难。说任何一个时代哈，当很多的民族在反思自己人民族苦难的过程当中，如果从来没有反思到这个苦难是自己造成的，一直指责说，哎，这个苦难是别人给我们造成的，是某个邻居，是某一个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给我们造成的，那这个民族从来不会真正的改变，也从来不可能真正的有改，因为他们还在无知和黑暗当中，所以当时当耶路撒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洁净了圣殿，他借着咒诅无花果树，实际上是表达了他对整个以色列人将要遭受的上帝的审判做了一个预言，同时他也在教训他的门徒们，让他们门徒们知道他们的眼睛不是定睛在地上的一个完整的以色列国，他要复兴的不是一个肉眼可见的，现在一个属血气的、属亚伯拉罕肉身血统的国，而是一个属天的和属灵的国。那紧接着我们再看到关于国度，它一个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宝座。那也就是说，国度最核心的就是权柄。所以，我前段时间跟他们在学习一个课程的时候，在讲的君王有三个特征，哪三个特征呢？第一个呢就是宝座，第二个呢是那个权杖，第三个呢是冠冕。其实它的核心其实也就是一个就关系与权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今天不少的，就是说教会在讲福音，或者说在讲信仰的时候呢，不太愿意去触及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认为在教会当中，或者在福音层面当中，只要谈到和平，只要谈到爱，只要谈到宽容接纳，似乎只停留在一个平稳的生活状态，不要谈权柄。但是这个问题呢，是不能回避的。因为回避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在什么呢？我们在逃避关于权柄的问题。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就知道，当今不管是从国家、民族层面，还是从我们家庭、个人层面，我们都会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冲突都跟权柄是有关系的，都跟权柄是有关系的。你究竟要服从于谁？为什么服从？和怎样服从？这都是有关系的。如果对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也就是说， 无论是我们的信仰还是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你没办法达到一个统一，你也没办法寻求一个秩序，它只能够在这个时候，你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去行。这种混乱就跟失实际是一样的，个人按自己为正的路去行，没有王。但是人又觉得说没有王是好的，没有王的话，我就显得很轻松、很自由，我可以自主决定我要怎么去生活。那也就是说，这种看起来我不接受权柄的状态，我就为自己造了一个权，意思是我自己就是我的权柄，这个权柄由我来解释，这个权柄由我来行使，这个权柄由我来执行。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我们为自己造了一个虚假的偶像。我们把自己放在其中，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我的世界，这个就是我的国度，但是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所以我们在想到，当耶稣正在圣殿当中，无论是洁净圣殿，或者是他正在圣殿当中执行他最后对上帝的百姓的教导的时候，本来从法利赛人来说的话，他们已经对耶稣已经到了无法再容忍的地步了。那在这样一个宗教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期的日子和最核心的位置当中，按人来说的话，那耶稣可不可以避免一下这个锋芒呢？对吧？在这个风头上，在这一个核心的日子，能不能避一避呢？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冲突再给他。再往上继续往上升级了，对吧？可以避一避吗？啊，按人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权宜之计，是更好的一个处理冲突的方式。但是不可以，因为基督进京是以君王的姿态进京，这个不是他要把这个姿态给摆出来而已，而是说这就是上帝的国要临到。这就是基督要走上他宝座的步骤，而不是说把这个事情尽量的给他拖一拖、平息一下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他必须，他也一定要走上宝座。所以在这个时候，圣殿就是他的圣殿，百姓就是他的百姓。哪怕这个圣殿已经变成了贼窝，哪怕这一群百姓已经是完全背叛的百姓。根本连牛和驴都不如，根本就不认识他们的主，他仍旧是他们的主。所以这个权柄在这里，它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彰显。但是有意思的是，这群自以为拥有着属灵最高代理权柄的人，对于权柄有解释权和间接受理权，这个代理权的人。他们向耶稣的权柄发出一个挑战，发出一个提问：你究竟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权柄是谁？我们如果先撇开他们的动机不说的话，我们仍然认为，其实他们提出来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避。我们必须得去思考，权柄究竟是什么？权柄重要吗？权柄究竟是什么？权柄从哪里来？以及权柄当如何的执行和怎样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这是一个好问题，是值得去思考的。如果他们是认真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很好解决的，而且这样的一个解决一定是好的。在他们还没有向耶稣发出这样一个公开的挑战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人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老师和代表者是谁呢？就是尼哥底母。耶稣第一次在30岁之后进入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第一次接近圣殿之后，就有一个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师傅。夜里来见耶稣，他对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怎么说的？他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其实本身他的思考就是对上帝国度与权柄的一个深入思考的一个结果。他已经认定耶稣所代表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行为，而是代表着神的国度在向我们走来，而是代表着神的国度在向我们启示。所以他是有一个正确和正面积极的一个回应。但是相反，3年多的时间以来，耶稣不断的和他们打交道，和这些宗教领袖打交道，不断的在他们面前以行神迹和讲道的方式，在彰显着上帝的国度怎样在地上执行所带来的一种一个权柄。但是直到如今，他们还是对这样一个权柄无法接受。所以，当他们向耶稣提出这样一个权柄的质疑的时候，不是要探求我们希望能够明白、理解这个权柄究竟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哪里，而是说本质上代表了你的权柄，我们不接受。正是因为我们不接受这种权柄，那么我们就是要把你这种权柄的。在他们看来，耶稣的权柄没有合法的渠道，所以他们想借此呢，让耶稣陷入一种很难堪，或者说就觉得说，就是好像要推翻这样一个权柄的一个根基础，让所有听耶稣讲道的人发现，哦，原来这个人站在这里讲道或者做事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换句话说，这不过是个疯子，他在这里做事是没有理性的，他的讲道是不值得去信赖和跟从，因为他没有任何权柄的基础。这是他们的一个前提，所以他们表面上在这样一个问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上是表达了他们对这样一个权柄根本不接受的一个反应回馈的结果。但是我们透过他们这样一个他们的提问，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权柄本身是重要的吗？权柄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哦，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他不需要建立在权柄之上的。没有建立在权柄之上的生活是没有安全感的，是没有保障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人们对自己所认同的权威呢，常常是没有经过深刻反思的，因为往往人所认可的权威可能有几种方式呢？一种方式是传统，就是代代相传。在我还没有对这个世界有自我的判断理解之前，那我领受的是没有经过我思考的，对吧？我所生活的环境，我的父母和我周围的那些比我年长的、比我有经验的人，他们所流传给我的，这就成为一种仿佛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权利。第二就是自我的认知，就是自我的理性思考。这样一个思考呢，就是重新再把过去的经验与我自我的一个经验的一个重新的整合之后，建立起来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权威。但是，所有这些权威呢，能不能够作为一个人确定的权威呢？好像还不行，因为你不管是继承前人的一个传承，或者说自己经验的一个再重新积累整合，它仍然这个权威。没有超出人自我本身之外，它还就是我自己和我这样一个群体的集合，仍旧是我们人类自己的一个权柄。所以这个权柄能不能作为一个绝对的权柄呢？其实人对自己，对这样一个权柄呢，常常是不自信的，不自信的。但是我们要超脱自己去建立，再去寻找一个自身之外的权柄呢，有时候觉得是非常困难。所以困难， 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之外的事物的认知又是非常的有限。但是人又是必须要需要的，所以权柄非常的重要。甚至来说的话，人可能说，在这个在自我人类自我的权柄之外，可以假设一个权威，假设一位超越者，他可能是自然。它可能是规律，它可能是某种神秘的力量，至少是不以人类自我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超自然的能力。那么他们认为，或者说也会认为，必须得有一个权利，不然的话，秩序如何建立呢？生活如何进行呢？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犹太人如何建立他们的权利？建立他们的权柄，尽管在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带领他整个后代民族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通过先知，包括亚伯拉罕本身就是先知，因为上帝透过他来启示和传达他的话语、命令，还有他的自我启示，又从他们中间兴起的有领袖、有先知，就是不断的将这样一个启示传达给他。把上帝的律法传达给他，那么在他们之外，他们知道那一个绝对的权威者不是出于人自己，而是那位创造他们的，而是那位赐生命气息供养他们的，还有那位与他们立约的上帝，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律法，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神律法的依据。上帝本身就是他们最高的、最终极的权威，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受上帝命令的时候，他首先问：“你是谁？我如何向以色列人传达你的话语？”他们要问我到底跟你说话的是谁，这就涉及权柄的问题。那么我必须得有所交代，而且这个权柄必须是他们可以接受和完全顺服的一个权柄。耶和华在那里。向他启示说：“我就是我，我就是耶和华，自有永有那位独一无二的神。”说这样一来的话，他们要花，其实虽然说他们在摩西所行的神迹和传达的信息当中，在整个经历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接受啊，神的确，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向就是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位神，的确是向摩西显现了，向摩西说话了，并且透过摩西再向我们说话。但是，真正要建立上帝做他们的王这样一个权威，是需要更漫长的一个时间，包括至少40年，在旷野的时间期间，如何颁布律法，又如何通过一件一件的事，甚至是一次一次更加惨痛的经历，就是他们失败和背逆神的这样一个过程。是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人和上帝权柄博弈，或者说对抗的整个过程，来认识和确定究竟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我们的王，是不是我们。所以他们已经形成了认为说，如果有权柄，这样一个权柄，它不是由人来的，哪怕是以色列人当中属灵权柄的代表。祭司，哪怕是后来所高立的君王，还有先知，他们都认为他们终极的权柄仍然是来自于那位独一的上帝。只有上帝所设立的祭司，他有权利来代替百姓献祭，来引导百姓敬拜。只有上帝所设立的祭司，君王，他才能够作为一个合法的君王来统治百姓，来治理百姓。只有上帝所设立的先知，他才能够称他所传达的信息，才能够被称为上帝的话，有这样一个权柄和权。但是到了新约，到了法利赛人这个，就是犹太的传统的这些领袖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却无法去接受一个。突然从旷野当中冒出来的一个先知，来向百姓讲道。因为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当中，再没有出现一个特别的先知， 虽然在他们中间也有被称为先知的人，但是无法和历史上那些先知相比较的，没有出现一个。所以在他们的观念当中，究竟还如何来判断这样一个权威呢？所以从施洗约翰出现在旷野讲道开始，实际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是一个打破当时一个平静和黑暗时期的开始。在这样一个声音之下，它已经震动了已经沉寂了很久的犹太社会与民族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个声音已经震破了旷野，已经震动了整个的社会。要什么呢？要让上帝的百姓来回归到那位创造他们、呼召拣选他们的上帝面前。但是对于这个权威，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哦，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这个权柄是不是来自于神本身？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理论上来说，它不由人来做决定，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人的认同、接受度来决定的。啊，以色列当中很多人接受了施洗约翰，就认为哦，那施洗约翰我们可以接受他是先知，他就是先知。我们认为他所传达的话是神的话，那他所传达的就是神的话。而是说，当神的话或者说上帝话语的代言人出现在百姓面前的时候，只要他一出现，只要那个声音一传达出来，作为上帝的百姓来说的话，是直觉的，是一眼就能够判断出来，都能够听出来，哦，这个声音是带着权威的，这个声音是有权柄的，而且这个权柄不是来自于约翰，这个权柄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这样的。所以犹太人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接受，也有可能大多数的人不接受，甚至你会去看整个社会对于施洗约翰的回应的那个人群的分布来说的话，你也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社会地位上层的人，他们反倒对约翰的声音和权柄有质疑，不完全的接受。而相反，可能出于社会底层的、教育低下的普通的百姓，反倒对约翰的声音，对约翰的权威呢，容易接受，而且他们似乎更加的笃信不疑。所以耶稣实际上是把在他的回应当中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为什么放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权柄的一脉相承，这是一个权柄在这个时期的一个彰显。在历史当中，先知曾经有一个相当活跃的时期。就是从以色列王国衰落之后，就是以色列王国分裂之后，是王国，其实国王已经很难再履行一个正常的君王该履行的一个属灵责任的时候，那段时期，从北国的以利亚作为代表，以至后来到南国的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等这段时期呢，以色列当中的先知呢是非常活跃的时期，就是上帝兴起了很多先知，是不断的将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那你不再是在君王那里，也不再是在祭司那里了，更多的是透过先知神的话语来彰显的那里。但是当这样一个权柄临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光照的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当我们想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说，光不就是光吗？它不代表什么，好像就是光照在黑暗里，它没有对黑暗做什么一样。但是，当我们从权柄的角度再来理解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打击性的，是一个毁灭性的。当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就意味着黑暗它是被光彻底的要被清除的，就像创世纪第一章，地是空虚黑暗，约啊， 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光出现的那一刹那，空虚、混沌与黑暗就结束了，就逃离了，就驱散了，就不再有了。所以，当基督这样一个权柄站在他们中间，基督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权柄的本身。所以，他们拒绝也好，接受也好，这样一个权柄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事实在他们中间，所以当他们法利赛人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做正面的回答，是或不是，或者说我的权柄我再给你们解释一番，不需要解释的，因为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当中，耶稣以各种的方式，不管是行神迹讲道，已经将他的见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施洗约翰是我的见证。众先知是我的见证，甚至连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都是我的见证。越说到这样一个整个上帝整个的一个救赎史，或者说就是基督见证史的时候，犹太人越反对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怎么把自己置于一个宇宙中心呢？你怎么能够把你自己放在一个上这个史？这个不是对我的羞辱的，这个感觉到是你就把自己放在整个我们历史的、民族的、信仰的核心当中去了。这个位置只有谁能站呢？这个位置只有上帝能站。那就意味着说，这样一个权柄，它与上帝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接受他是绝对的权柄，就意味着你必须接受他就是独一的上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是一个绝对的挑战性。你必须透过这样一个看得见的人来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而这个张力太大了，怎么能够突破这一个人来看到神呢？要么他是，要么不是。如果他不是，那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亵渎者、僭越者；如果他是，那这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和最大的一个事实，就是神在我们中间。哇，这个挑战是翻天覆地的。所以我们不要只小看说，哇，信仰，它如果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只是我们道德层面的一个更新和改变吗？不是。它是我们整个人生观、整个世界核心的一个翻转和改变。它不是说只是接受一个耶稣像一个好人一样，它乃是接受你必须去接受一个，这是一位你必须去接受的，你无可逃避，你必须去接受他。所以，当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问题产生过很多次的。但事实上，我们要看到一个事，就是其实这些宗教领袖为代表的人，他们一直在逃避一个事实，就是逃避上帝的权柄这件事。不要想着说，哎，那他们是因为贪心，他们是因为或者说耽误自己的一个权利等等这些都是表面。深层的问题就是他们要逃避上帝是王、基督是主这样一个事实。我想方设法要回避这个事，我要为自己找出一切可能反对和拒绝他的理由来拒绝他。只要能够找到哪怕一丁点的支持，我就可以把这样一个继续支持下去。而这是可怕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权柄，拒绝与反对，不是阻挡基督为王，而是螳臂挡车。这样的结果就是一种自杀式的，就是把自己放置在哪里呢？放置在死亡的道下，放置在这样一个至高绝对的权柄的审判之下。你没有权柄去决定他是不是基督。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有权柄去评价或绝对决定耶稣是不是基督。 但是这是他们没有想明白的。他们认为说，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资格来决定你是不是基督，但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为基督不是人选出来的，他不像扫罗一样，大家看到他人高马大，看见他一身威武，哇，这个人适合做王，这个是我们选出来的，他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的一个标准。基督不是他们选出来的结果，基督是上帝他本身就是如此，如此启示，如此向人显现。但是，人一旦形成了自己固化的一种观念和想法，其实就像撒母耳一样，直到他去高大卫之前，他还是想着以色列的王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哇，高大的、威武的，看上去强壮有力的，这个才符合一个上帝所高立的王。所以，当耶和华指示他说：“不是的，你不要看他外表高大，我却不拣选他。”当他看见一个从旷野跑得满面红光回来的一个还稚气未脱的一个少年的时候，他才有想法，这个就是。当耶和华只是说就是他，他也觉得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就是如此。站在他们中间的这位王不符合他们的需求，但这是事实。所以人要放弃的是什么呢？人要放弃的是自己，而不是说让基督来适应我。如果你要让基督来适应你，要让这个权柄来适应你，那么本身你就是权柄，而权柄就是你所赋予的了，那这样一个权柄，实际上它是假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他们质疑耶稣权柄的时候，就是实际上他们是对耶稣权柄的一个逃避。而这样一个逃避的事实呢，是透过耶稣的一个反问暴露出来的。当耶稣反问他们说：“那好，你们问这个问题，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也回答我。”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本来是显而易见，可以说是不证自明的，连法利赛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个问题，他们无法反。所以这个问题就，当他们去思考，当怎样去应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反思到了。如果我们承认约翰的洗礼是从神那里来的，是有属灵权威的话，那他们也觉得说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其实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愚钝。我们不要觉得说，那法利赛人读了这么多圣经，耶稣也说这经你们不明白吗？这经你们没有读过吗？好像觉得哈，这些人很愚钝一样。圣经当中对耶稣、对基督的到来有很多的预言，他们为什么不去看呢？他们为什么看了不去想吗？都不是，他们非常清楚，当你认定这样一个权柄的时候，你不是说我单单知道，哦，是约翰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都看出来了，你真的看出来了吗？你如果真的看出来，你是有回应的，对不对？你的回应就表明了你所认定的这个是个事实。为什么？他们也知道。如果我认定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神那里，是有神的启示和权威的，你必然要去接受啊，你必然会到约翰那里受他的洗，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这个洗礼，这是最自然的，最应该的。可是他们不，他们不愿意，他们觉得我怎么可能去接受一个乡下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人，一个草莽一样的人去接受他的洗礼呢？我们是从正宗的神学院毕业的，是透过这个正统教育出来的教律，这个宗教代表，我们再去接受这样一个民间的一个传统，也或者说一个传道人的话，这显得也太不值钱了，这也显得我们太没有价值了。有时候人害怕自己过去人生所有的努力被否定了，总觉得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价值了。你看看人家没读神学的，人家这么有能力，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神学，今天我们甚至像那个尼哥底母说，我都已经老了，你还叫我再去重生，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彻底的否定，我接受不了。 哪怕我看到这个权柄是真实的，但是我也不能把我过去所学的，我也不能把我过去人生积累起来的东西全部推翻，我受不了，他们不能接受。那也就是说，他们如何不能接受约翰的洗礼，他们也如何不能接受耶稣基督。这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是开路先锋，为什么耶稣啊不是为什么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刚才说错了，约翰是先锋的，因为前者你能够接受约翰讲道和洗礼的人，后者你都会接受耶稣是基督，因为他就是在为耶稣预备合用的百姓，他就是在为耶稣预备人心，使他们归向神。那反之，凡是前面不能接受约翰讲道和洗礼的人，后来他都绝对不会接受，他都不会去接受，他都不会接受耶稣是基督的，因为他们已经定义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不是因为看不出来，不是因为不能明白，而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所以这世界的问题是什么？信仰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人说啊，我信仰的问题是因为我听道听得太少，我确实是很多东西听不懂或者是不明白。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我的信仰最大的问题是我的家人不信，我周围的困难啊，信仰实践的困难太多了，你们都比我们强，都比我强。哦，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可以数落的很多很多。其实这些问题总结只有一个，就是我不愿意，我不能够接受它成为我唯一的、绝对的权柄。当我要接受他的权柄，就意味着我要放下我的权柄，我对自己，或者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说建立起来的我的人生，自己的基础。全部要坍塌，全部要放下，这怎么可能呢？这意味着死亡，就是自我的死亡。所以我们当这一群人经过商议之后，再次回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居然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答案，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回应。你怎么能够昧着自己的良心说我不知道呢？很多人对信仰、对耶稣的回应都说我不知道，这是骗自己，这不是欺骗耶稣，这是欺骗自己，因为你所说的不知道，实际上是你太知道了，所以我不想。所以当弟兄姊妹觉得常常用“不知道”这一个词、这一句话来搪塞我们已经明确的、显而易见的真理。和信仰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可能就是我们回避、逃避上帝的一种最狡猾和最常用的方式。这并不能够免除你的责任，就像耶稣接下来所讲的比喻一样，耶稣并没有说啊，你们不知道算了，不知道也不理你们了。耶稣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耶稣讲的这样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将以赛亚书第五章，耶稣是用这个比喻在回应以赛亚书第五章1到7节那里，以赛亚上帝启示以赛亚的讲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做了一首歌，就是葡萄园之歌那样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当中，其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上帝就是栽种葡萄园的那位葡萄园的主人，以色列人就是他的葡萄园，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他的产业。而缘故，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以宗教领袖为代表的看守者，或者说代理者。但是很有意思，这一群人，他们作为葡萄园的看守者和代理者，他们发生了一个异变。一个什么异变？他们想要葡萄园据为己有。他们作为一个代理者，他们应该 衷心的来回应主人对他们的托付，把果子按时交给主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但是现在，他们想着说，我们这个葡萄园，我们在经营，我们在看守和管理，这个葡萄园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他们不肯再臣服于那位真正的葡萄园。而且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也不断的把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放在这里警戒他，因为耶稣说，主人曾经打发了仆人去一个一个的去，有的他们叫他空手回去，有的又打了他们，凌辱他们。实际上回应的哪？耶稣回应的就是历代至下，我们还记得，不是历代至下，是列王记下啊。我们最近弟兄们那个往下扎根群不是刚把那个历史书读完是吧？历代之下还记得吗？曾经有两个总结啊，王下是上帝对整个北国有一个总结，就是北国灭亡之后，神借着他的仆人对整个以色列所以会灭亡有一个总结。然后列王记下最后一章，昨天是前天才读完的是吧？历代之下最后一章是上帝对整个犹大。甚至是以犹大为代表的整个以色列国灭亡的一个总结，在这些总结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耶和华神曾经打发他的仆人，甚至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我从早晨起来就打发我的仆人到你们中间去，警戒你们，劝你们悔改。其结果呢？其结果你们不肯悔改，以致耶和华神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去。就是耶稣已经把这样一个历史再次梳理，展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回头去看他们整个民族的历史究竟是什么。他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作为以色列现在的一个看守者，我们是维护着伟大的、纯洁的信仰民族的一个代表。但耶稣把这样一段历史再呈现在面前的时候，让他们看到整个他们民族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背叛史，而不是一个中心史。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这一代一代的看守者不是在忠于上帝，而是在忠于自己的私欲，是在忠心于自己，是在不断的在对抗上帝。他们对抗上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藐视、轻看、羞辱、杀害，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上帝打发差遣到他们中间的先知，这个历史是这样，对吧？以色列人他们当然也会觉得说，他们的历史有很多不光彩和黑暗的部分，是的。但是耶稣更要指出的是，现在历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样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在比喻当中，耶稣说：“主人最后说，主人去了这么多了，有去无回，没有任何结果。主人说，我还有一位，就是我的爱子，我要打发他去。主人会想着说，有可能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因为儿子前面仆人是传达主人的谕旨和命令的，本来也是代表主人的，对吧？”但是他要派一位最特别的、最特别的代表，因为这位是他的儿子。你知道吗？在上帝的、在主人的眼中，这个儿子是全权的来代表主人的。可是到了他们这里，他们的眼光也有一个转变。他们说：“看呐，这是承受产业的。”这个眼光发生一个什么转变呢？也就是说，从他们心里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主人了。他们没有主人了，那个主人不存在了。那个主人怎么不存在了呢？在他们还没有杀害他的儿子之前，他们已经把那个主人杀了。不是真的他们把那个主人杀了，而是在他们的这样一个权力体系和他们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其实那个主人是不存在的，是没有主人的。他们已经把那个主人杀了，所以当 那个主人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们说看了这是承受产业的，他们视他为竞争者，是他们权力的竞争者，好像是夺取者。他们已经是见鬼的，已经是僭越主权的，他们却把主人的儿子当做来取代他们的，甚至阻断他们、代替他们利益的那一位一样。所以他们说，我们得想一个对策，最好的对策是什么呢？把他杀了，他杀了，这个园子就归我们了。在他们心里面，主人既然不存在了，他的儿子也被我们杀了，那自然而然我们就成了唯一的，在他们觉得说可以去承受，从此可以完全的承受这样一个业的人。你会不会觉得法利赛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过于极端？和太偏激了，我们也会觉得说呢，这是在宗教领域的一个冲突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如果仅仅简单的这么想的话呢，我们就想的太过于简单了。为什么？因为这不只是犹太和犹太的宗教领袖会如此，事实上整个人类都是在做这样一件事。就是要杀害上帝，就是在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园子当中，就是我的园子。我们不希望有另外一个所谓的主人出现，对我们指手画脚，对我们说任何的话。所有打发和差遣来的人，我们都可以以我们的方式来决定和处理他。你是一个仆人，我们可以让你空手回去；你是一个仆人，我们可以羞辱你，甚至我们可以杀害你。甚至到最后，他们认为说，儿子也可以，只要把他杀了，什么都解决。所以这个世界就陷入在这种错误的、偏执的谎言当中。他们一直幻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一个没有主人的世界？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当中，当上帝不存在的时候，我就是我的主人；当上帝不存在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就是我的上帝。这个世界就尽量来做到一件事：怎么样不要让上帝来介入我的生活？怎么样不要让上帝来介入我的世界当中？所以。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他们就活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时，其实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和耶稣被钉十字架，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你就是今天再换一批人，再换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一个结果，因为这是罪做了王，撒旦做王之后，他必然的对上帝以及上帝国度的一个反抗，对上帝权柄的一个反抗。但是这不是结果，按着人来想，这是一个结果，就是怎样塑造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这就是人类文明或者说成功的标志。就是不要上帝，没有上帝，这样就可以。但是事实不是这样，也绝对不可能。耶稣最后的一个反，耶稣所讲这个故事的一个最后的翻转是什么？这个一个翻转是，经上记着说，匠人所起的势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很强烈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什么呢？冲突是前者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什么是匠人所砌的石头？用现在的话说，匠人就是专业人士，对吧？是专家，专家所砌的石头，就是专家认为这个是无用的、不必要的、是多余的、是不需要的这样一个石头。但是后者是冲突是什么？这个被砌的石头却成了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成了那个房子最重要的、最基础的 石头，基石。这是谁做的？这是神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所以，当耶稣借着这个比喻，一面是把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展现出来，同时耶稣也在宣告着上帝的国度得胜已经要来到。结果不是说他们把神的儿子，把这个主人的儿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之后，这个事情就顺理成章的他们接手了这个葡萄园，而是说葡萄园的主人要来。我们不是说他们已经把葡萄园的主人杀了吗？这是在他们的意念当中，这是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认为，当我们认为他不存在，当我们把他杀掉、否定掉他的权柄的时候，他就不存在了，他就不能够干预我们了，那我们就可以做王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成为承受产业的，不是，葡萄园的主人要来发兵除灭。这些恶缘故把葡萄园另外转给能结果子的人，这些是表上帝的审判，是借着他的儿子，是借着耶稣基督一定要来到的。所以，对于权柄，他所带来的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这个权柄一定要把所有反对的、抵挡的势力，如同窑匠的瓦器一样，彻底的粉碎，完全的粉碎，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的思想、文化、宗教和势力，能够在基督的权柄面前可以存立得住的。不管这些东西存在了多少年，人们如何的把它合理化，都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在地上要传遍地极，也就意味着福音要在地上不断的得胜。在所有人认为不可能取胜的地方，基督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绝对的胜利。所有不可打破的传统文化、宗教都将完全的被摧毁和打破。你说没有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千百种宗教，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不断的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想潮流。其实这些东西都如同窑匠的瓦器是一样的，包括政治的体系、科技形成的新的政治联盟，都最终如同窑匠的瓦器一样，彻底的被打碎。第二，这个权利要带来第二。这样一个权柄要带来第二个权柄就是这样一个园子，并没有因着缘故的邪恶和反对而被毁，就是毁坏，而是说要转成新的园子，转成一个被更新的，要有新的主人来接手，使这个园子重新成为一个能够结葡萄的园子，这就是基督要带来的他的国度，他的权柄要建立起来。凡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建立一个真正的在他的统治与管理之下的新的秩序和新的国度。所以这样一个权柄，你要么去拒绝、抵挡和反对，要么你顺服，而且顺服他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刚从一开始我们谈到权柄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可以不依赖权柄而活着。那么今天你可以有两个阵营的选择，一个你依然活在旧有的自我的权利的这样一个荫蔽权柄的架构之下而活着，啊，你会觉得说这个我已经很熟悉了，已经很习惯了，也觉得很有安全感。但是另外一个新的权柄，是以基督他自己为代表的上帝的一个权柄，要领我这个世界。你要么投靠在这样一个权柄之下，你会觉得说这个权柄是我们不熟悉的，是我们陌生的，是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其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这样一个权柄领到你，而是成为建立你的。而是成为使你有真正生命和活力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惧怕权柄，因为权柄有可能会把人摧毁掉。是的，这个世界的铁腕政治是会摧毁人的意志，是把人奴役。但是基督所带来的权柄和管理，它是摧毁我们旧的罪的那样一个意志。是的，但是它所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有活力的义的那样一个生命状态。在这样一个生命状态之下，你可以全然的依靠它，可以向黑暗的世界宣战，可以向黑暗的世界说不，可以不顺服肉体的情欲，可以不顺服世界的邪恶。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恐惧，这样一个恐惧是来自于我们对基督权柄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我们对基督权柄的认知是一个不充分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只认为我们也像某些人一样，是把这样一个权利把它放置在某一个空间当中的。比如说，他在我们心灵忧伤的时候给我们安慰的，或者说在教会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这样一个空间当中呢，他不在这样一个惊涛骇浪的这样一个可怕的罪恶滔天的世界当中呢，不是的。当基督从死里复活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基督完全的取得了这场征战的胜利。他让我们投靠在这个权柄之下，就像诗篇第二篇所说的，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个权柄将要打破一切摇匠的瓦器，但这个权柄也将带给那些投靠他的人绝对的安全和保障。所以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焦虑和困难，就是觉得我没有安全感。但事实上，再没有谁。比再没有哪一种安全感比投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全更真实和更可靠的了。所以，我想到这个那个，提姆凯勒有一句话说：“要么敬拜他，要么杀害他。”人类对耶稣，你只能做这两个回应。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也做出我们今天的回应，要么我们全心的敬拜他，接受这样一个权利，投靠在他的里面。我们承认，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角落，我们必须要让他来掌管，必须让他的权柄说出来。要么我们把他推开，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只把上帝、把基督的权柄放置在某一个空间，给他一定的尊重，就代表着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代表着我们尊重他的权柄。不是，如果你没有把所有的权柄交给他，或者顺服他，就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把任何权柄交给他。你不让他在你生命的所有部分作王，就表示说你从来没有让他作王，他也没有真正成为你的。那你说我没有让基督做王，至少我还把他当得客客气气，当做一个客人，或者说很尊重的、很尊敬的人。不是的，只要你不把他当做王，你就是把他当做敌人。只要你不是在敬拜他，你的所有的行动、作为以及回应，都一定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一定是要除掉他，一定要是赶逐他和杀害他。所以在这样一个必然的激烈的冲突面前，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祈求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愿意在这场冲突当中首先成为臣服者，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绝对的权柄来。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有时候我们会嘲笑法利赛人和文士、祭司长他们的愚蠢，我们觉得那是不可思议、不可理喻、不可接受的。但是， 我们的愚蠢何尝不是如此？主啊，我们求你把我们带到你至高的、威严的、绝对的权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没有一个人不去面对。主啊，我们求你，不是让我们等到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原来天和地都无法逃避，死了的人也无法逃避，活着的人更是无法逃避，而是现在，就在今天，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逃避你的权柄。像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主啊，我们不要去逃避，而是我们要臣服。我们承认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想甘心乐意。有时候我们似乎有很多被强迫的感觉，但是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强迫。需要你那无法拒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强迫我们，不要让我们展开自由的翅膀飞去，而是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成为你爱的囚徒，带到你的十字架前，带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生命当中的倔强，我们生命当中的顽梗和悖逆。我们祈求主基督能够解除我们所有对你的武装，所有对你的自卫，所有对你的反抗。我们求主在我们身上显明你绝对的。主权和得胜，好让我们顺服，好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你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是有效的，是有能力的。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